借智慧。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孔子历代被誉为万圣师表、至圣先师，正所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一个好的老师应该教出胜过自己的学生。子夏才思敏捷，因常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赞许，是孔门弟子中唯一做过帝王师的学生。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让我们一起向子夏学习教书。
各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我们今天要向谁请益呢？要向孔子的学生子夏来请教。子夏是谁？他是魏国人，他比孔子小了45岁，由此可见他跟子游一样，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所收的学生。那么子夏有什么特色可以让我们学习呢？我们要向他学习的是怎么教书。很多人说教书不是只有少数老师才要学吗？事实上每一个人呢，当学生他就是不断在学习。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句话就是子夏说的。他对于教书有什么样的心得呢？他本身是很好的学生，他晚年的时候是很好的老师，他还教过一个国君呢，叫魏文侯，所以他晚年的时候是孔子学生里面比较有成就的一位。那么子夏这个学生，他的个性算是比较内向的，有时候把他跟子张来对照，子张就是过，子夏就是不及，过犹不及，就他们两位。那么子夏他列在文学科里面，就是有子游、子夏他们两人，他们两个一起出现的地方呢倒是有几次。在开始我们看到子夏的时候，会觉得他跟子游在一起向老师请教什么叫孝顺。所以孔子一方面是因材施教，另一方面也是就孝顺这个题材呢做一个基本的说明。譬如说子游问孝，孔子就怎么回答呢？他说现在所谓的孝顺就是能够奉养父母亲，但是狗跟马对人也能够奉养，如果你不能尊敬父母的话呢，那跟狗跟马的奉养有什么差别呢？我特别提这一段是因为很多人在解释的时候都怎么解释，他把他理解为我现在说的所谓的孝顺就是能够奉养父母亲，但是我们在家里也能养狗跟马，你对父母不尊敬，那就是你养狗跟马有什么差别？这个解释是不对的，哪里有人把奉养父母跟养狗跟马一起并列呢？他为什么提到狗跟马也能奉养人呢？因为犬跟马对人来说特别重要，狗可以看门马可以拉车，他们都是动物里面呢，我们所养的生物里面对人最有帮助的。到现在我们还是用一个词叫做你对我很好，我希望能效犬马之劳，代表狗跟马对人是可以有帮助的。因此我再把前面孔子回答子游的答案再说一遍。孔子说现在所谓的孝顺就是奉养父母而已，让他活着有东西吃而已。但是你对于狗跟马你要了解，狗跟马也能奉养人替我拉车，替我看门如果你不能尊敬父母的话，那跟狗跟马对人的照顾有什么差别呢？把自己做子女呢比喻为狗跟马，这个比较合乎孔子对于孝顺的观念。这是一个回答子游的说法。好，子夏也来了。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色难两个字并不是好色最难色难是脸色保持愉悦是最难的。接着孔子继续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事先生传，真是以为孝乎？换句话说，你以为有事弟子来做，有好吃的酒食物让父母来吃，这就是孝顺吗？不是的，要保持容貌的这个愉悦。我们都知道跟父母相处 久了之后有时候就会摆脸色给父母看，尤其父母年纪大了，尤其是父母生病了，这个时候我们说久病无孝子，我们也会不耐烦啊，说哎呀我没空啊，不要老叫我陪你去看病。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小时候父母带我们看病，什么时候拖延过，什么时候抱怨过，那为什么我们对父母亲就觉得不耐烦呢？所以孔子回答子夏的时候说，脸色保持愉悦啊，是最困难的事，因为内心有深厚的情感，你才会外表表现出来非常愉快。我们都知道你爱一个人，对他做任何事都很开心，你对他感情稍微少一点就开始不耐烦了，这人之常情。所以这两位同学是文学科的高材生，对于文献方面的理解都非常好。对于子游，孔子强调尊敬，对于子夏，孔子强调关爱。所以你要孝顺的时候呢，不能没有尊敬跟关爱，你可以把它合起来看，就比较完整了。《
论语》记载，孔子的两位弟子司马牛和樊迟曾向子夏请教问题，同在孔子门下，子夏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他又是如何解决这两位同学的疑问呢？
子夏这个学生呢，他念书念得非常好，所以有时候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听老师讲听不懂的，哎，就会请教子夏。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有一次呢，司马牛他一个人在感叹，他说别人都有好兄弟，好的兄弟只有我没有。因为古时候的人呢，子女有时候多一点，兄弟姐妹手足嘛，如果有一个表现杰出，其他人都会很开心。这司马牛一个人在很难过啊，说别人都有好的兄弟只有我没有。这时候子夏呢就出来了，子夏说，我听老师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私，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句话就很好，把孔子教学生的话透过子夏保存下来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八个字到现在还是儒家基本的态度，就是一个人死一个人生，这是命啊。富贵在天，富跟贵啊不是你要就有的，有时候呢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天的安排，你不能说一定要如何，不是说好人就一定这个升官发财的，不一定。所以呢，这是先说明这一点。接着就说明了一个君子可以自我要求做到什么事呢，敬代表做事很认真很尊敬的一种态度，而不要有任何闪失。恭代表庄重，我非常庄重，对别人都很有礼貌，这样的人呢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你有一个好的表现，那别人都愿意跟你做朋友，甚至跟兄弟一样的。那你最后一句话是子夏说的，君子何必担心没有兄弟呢，到处都是兄弟姐妹。所以这可以看出来子夏呢书念得好，老师说的话他记住了，他可以帮别的同学来解惑。另外一次呢是樊迟，我们都知道孔子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司马牛，一个叫樊迟，这两个学生比较麻烦的啊，因为他们资质不是很好啊，也不是很努力，所以有时候提出问题来孔子的回答他们也听不太懂，也不敢再去问老师。樊迟请教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请教孔子什么是智慧，孔子说知人，就下课了。樊迟听不懂，就去问谁呢？问子夏，因为子夏是书念得很好的。他请问子夏，子夏说：“哎呀，老师这话说得真好。”他说：“一个人呢、啊，像舜当了天子，他把高尧提拔出来，好人就出头，坏人就离开了。每一个人当帝王都是一样，商汤。”他把伊尹提拔出来，坏人就离开了。所以你能够知道谁是好人，你把好人提拔出来，天下自然上轨道了。所以这是子夏的发挥，他从老师回答樊迟的简单的对话呢发挥出来，告诉樊迟说你可以引申出这些道理。这边看得出来子夏熟练的不错的，要不然的话呢，老师回答之后你去发挥，有时候不见得讲得很深刻。
金杏坛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子夏学习教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孔子历代被誉为万圣师表、至圣先师，正所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一个好的老师应该教出胜过自己的学生。子夏才思敏捷，因常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赞许，是孔门弟子中唯一做过帝王师的学生。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让我们一起向子夏学习教书。孔子很少称赞自己的学生，但是有一次他居然公开说，能够给他启发的就是子夏。孔子为什么如此称赞子夏呢？
那么整部《论语》里面呢，子夏有个地方呢，我们叫做最露脸的啊，从来没有那么得意过。孔子很少称赞学生的，一定是你有好的表现我才称赞。但是孔子居然有一次啊，公开说能够给我启发的就是子夏，这对子夏来说是一辈子最大的荣幸的。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子夏读的《诗经》啊，读不懂，就请教老师。这是《论语》里面很有名的一段话。原来怎么说的呢？子夏请教说，有一首《诗经》，有一段话我看不懂，哪一段话呢？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炫兮，三句话。这三句话什么意思？叫做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睛啊真漂亮，穿上白色的衣服就已经很绚丽了。这什么意思？因为前面两句看起来是指一个女孩子丽质天生嘛，一笑眯眯的就很好看，眼睛啊黑眼珠滴溜溜的转，很漂亮，穿上白色的衣服就已经很绚丽了。他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会事后述，讲四个字。前面说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漂亮，穿上白色的衣服就很绚丽。哎，就这个意思啊。你画上彩色的时候呢，最后穿上白色的衣服，白色一上，彩色全部亮起来了，就是古代的绘画。所以孔子说绘画的时候最后上白色，本来讲完了，讲完之后呢，子夏接了一句，他讲三个字就得到孔子无所保留的称赞。子夏说，礼后乎？礼难道是以后才加在人身上的吗？他讲完这句话，这句话本来很简单嘛，就是一个人生下来并不懂得什么叫礼，后来学习礼了之后呢，就按照礼来做人处事。他说的是，就是礼是以后才加在人身上的吗？孔子吓了一跳，说能够启发我的就是子夏，从今以后可以跟子夏讨论《诗经》了。这是子夏这一生最得意的阶段。但是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孔子在说什么，为什么子夏说三个字还是问句哦，礼后乎，就得到孔子的称赞呢？因为一般人都以为啊，礼是彩色的，而孔子认为礼是白色的，就这句话。什么叫做礼是彩色的呢？就好像我一个人生下来是白白的，一个小孩子生下来是张白纸，以后呢受到教育就给他画上一些彩色。错了，礼是白色的。人性向善本来就有很美的纯洁的一种这个品质啊，我不说本善哦，向善。向善的话呢，你再加上白色就使它的美表现出来，这是孔子的意思。所以礼是白色的，礼并没有加给人什么东西哦，而是人性向善本来就有它很优美的品质，你有适当的礼的表达真诚的情感，这个情感表达出来恰到好处，看起来特别好。就好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炫兮，素就是白色，白色就让它显得很漂亮，所以礼是后以后再加上的，代表礼是白色，白色就让一个人先天向善的这种优良的品质充分表现出来，一个人有真诚的情感用礼呢来适当的表达，真美。这就是儒家的教育。
礼是人性向善的外在表达。
你如果对易经有兴趣的话呢，易经里面有一卦叫做壁卦， 这个壁挂在讲什么呢？装饰品，意思就是说它是好的装饰品，但是真正的装饰品到最后是什么呢？是白色的装饰最美。换句话说，真正的装饰不能靠外表，真正的装饰要由内而发。你有内在好的品质，你外面越少装饰反而越好。这是儒家一个重要的思想，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观念。你如果内在的品质不够好，你外面再怎么装饰有什么用呢？那个装饰很容易就被人家揭穿了嘛，要不然是你稍微忽略又忘记了，那怎么办呢？能跟别人相处吗？所以儒家里面讲到真正的装饰呢，是由内而发，白色就是最好的装饰，因为白色可以把你本来的彩色的这个内在好的品质呢充分表现出来。所以子夏在《论语》里面呢就是这段话，你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孔子为什么如此称赞子夏呢？说能够启发我的就是子夏，他对颜渊都没有这样说过。所以呢，子夏在这一方面呢确实念得好，好学深思，表现得非常杰出。我们也透过他的跟老师的请教呢，知道说原来儒家的思想确实是重视人性，人性向善。你后面所学习的礼仪啊，就好像文嘛，里面叫直，文直彬彬，然后君子，都可以配合起来。但是关键就在于说要把礼呢当做白色的，而不要像我们一般人所想的，一个人学了礼仪之后外在很多装饰品，那个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你如果人性不是向善的话，你外面表现的再善都没有根源。人性向善的话呢，你外面合乎礼的表现就是非常恰当。所以呢，我们感谢子夏，是因为他的好学啊，他本身呢后来也能做很好的老师，是因为他的这些示范啊，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
子夏是位很好的老师，向子夏学习教书同样有着非同寻常的现代意义。
子夏后来的发展是相当好的，我们刚刚提过，他后来住在西河这个地方，当了魏文侯的这个老师，都受到很好的待遇。但很不幸，他的儿子比他先死了。儿子死了之后呢，子夏哭得很伤心，眼睛都哭瞎了。所以这后来称作西河之泣，就代表子夏儿子死了，他在哭得很伤心。这到现在还是一样，儿子先死的话就说这是西河之泣。曾参呢跟他是好朋友，就跑来劝他，他说你这样子不对啊，儿子死了哭得眼睛瞎了，你父母死了眼睛都没有哭瞎，你这样子不是情感上太不能够保持综合吗？子夏也承认自己错了。这是子夏。子夏的个性啊一向是比较温和的，比较内向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再进一步说，子夏作为一个好的老师，他教出很多杰出的弟子，但是他们都不是儒家的弟子，像田子方啊、段干木啊这些人，甚至吴起这些将军都从子夏这边受过业。所以我们谈到子夏的时候，他后来了讲了很多话，受到后代很大的重视，很大的回响。比如说朱熹有一本书叫做《进思录》，是朱熹的很多重要的言论在里面。进思两个字就来自于子夏。子夏说博学而好问啊，那么能够切问而进思，这里面就有人了，行人的人。那你博学而审问，切问而进思，你在这里面呢就看得出来子夏很重视你每天学习的东西。但是里面是不是就有仁义的人呢？那是他个人的看法。另外我们都知道，在明朝末年顾炎武啊写的《日之录》也是来自于子夏。子夏说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他所谓的好学呢，是每天知道一点过去不懂的东西，每个月呢再把已经学会的好好复习，好好掌握住，这样就是好学。所以顾炎武写《日之录》是每天知道一点东西啊，这都是子夏的心得。说到这个好学呢，我在美国念书毕业之前特别请教我的老师余英时先生，我就问他说，老师那么博学， 有什么秘诀？我们当学生都要问老师有什么秘诀。于老师就告诉我，他说有的，他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都要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今天又过去了，我今天有没有学到新的东西？如果有我才睡觉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不睡，到书房随便找一本书，一定要看一看，发现里面有一段是过去不懂，今天才看到的，才愿意睡觉。数十年如一日，所以一个人有学问啊，像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这位老师他是历史学界当代最重要的代表，他的学问就是每天念念书，数十年如一日，每一天念书，这就是子夏的建议，每天知道一点以前不懂的东西，每个月呢再好好复习一下，把过去知道的把握住，要不然很多人知道又忘记，等于没念一样。我们都有这种经验，一本书啊，从书架上拿下来一看，诶，怎么以前写过眉批啦，做过笔记，画过线啦，好像没念过一样，又忘记了，然后再念一遍，念一遍之后放在书架上，隔一两年再看，好像又没见过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把书念好呢？你要每天念一点书，每个月呢就把这个月念过的书整个合起来整理一遍，不要忘记，这样才能够叫做好学。
好学就是每天知道一些自己不懂的东西，日积月累方能博学。
子夏本身呢，他提到什么叫好学呢，他讲过很多次，因为他本身是好的老师嘛。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自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然说这种人没有学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得很好的。他所说的是什么？是四种人际关系。说到贤贤易色啊，有各种解释，有人说看到贤者就要改变态度，对他尊重，事实上这个不容易分辨啊，你看到一个人怎么知道他是贤者呢？所以呢，一般把贤贤易色呢解释为对待自己的妻子要重视美德超过美色，那这样一来的话，一个家庭就容易和谐。那么对待父母亲的话呢，要全力去孝顺他们，对待国君的话呢，要牺牲生命都可以做到，然后跟朋友交往言而有信，说话算话。像这个是属于子夏呢他的一种做人的原则，他认为这样的人就算没有受过教育，我一定说他是受过教育的。这代表儒家的一种思想，不能离开人与人之间相对的关系。一个人不管念多少书，他还是要活在人的社会里面，他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相互对待之间每一种言行表现都要恰到好处。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呢，书念再多有什么用呢？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IQ 很高，智商很高，书念得很好，但是呢情商不够，就他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情绪不能适当的调节。我常常在想，一个人应该设法在心中呢装上几个按钮，比如说我上班呢，我一按上班，我马上变成很好的上班族，跟别人好好相处，回家看到父母亲一按，我就好的子女啊。如果成家的话呢，一按看到自己家人，我是好的父亲好的母亲，不同出现的。
新信坛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子夏学习教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孔子历代被誉为万圣师表，至圣先师，正所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一个好的老师应该教出胜过自己的学生。子夏才思敏捷，因常有独到见解而得到孔子的赞许，是孔门弟子中唯一做过帝王师的学生。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让我们一起向子夏学习教书。儒家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在于真诚，以诚相待，但是随着角色的变化而有着不同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交往要怎样去运用呢？
人生为什么困难呢？是因为你选择什么叫善的时候呢， 你衡量的标准在哪里。所以在这里我们把儒家的思想引申到实际应用在生活上，怎么去用。跟任何人来往，第一步我们把它总结起来说，内心感受要真诚。我看到每一个人我都要很真诚的面对他，但这个真诚代表什么？这个真诚代表我对你的感情有几分，这个感情随之出现的是什么？是我愿意用多少力量来帮你忙，来完成你对我的要求，我愿意做多少事来让你满意。这时候当然不一样了，一个邻居的老人家跟我自己的父母对我的要求，我对他们的感情当然有差别啊。我父母要我做任何事我都做，邻居一个老伯啊，要我做任何事我不可能都做嘛。我会跟他说，不行，我还有事要做，我只能帮你到什么程度。这时候你要很真诚，否则你是一个烂好人，别人叫你做任何事你都做，到最后疲于奔命，自己的父母反而没照顾好，这不行。所以一个人的真诚啊，不是说很天真幼稚，他一定要衡量自己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有几分感情，就表达适当的一种分寸，适当的程度。
有几分感情，说几分话，情感表达需要有适当的分寸。
第二个，对方的期许。对方的期许就是我相对这个人呢、啊，这个人对我有什么要求，要求太多的话我做不到，做不到就说我做不到，不能勉强。如果说我做不到我还要做，一勉强就有后遗症。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有很多恩恩怨怨很复杂呢？就因为开始的时候有所勉强啊。比如说我对你只有三分感情，我努力说说了四分，努力做做了五分，到最后呢我觉得我对你好像没有这么深的感情，但是我说了很多做了很多，我太辛苦了，我就会对你有更多的回报的要求。我要求你回报我更多，那你也不见得做得到啊。到最后就变成互相责怪了，互相抱怨了。所以这一点就变成我们要去掌握的关键。说到这里呢，我们说这是儒家的思想，必须拿出证据来。我就引用一段孟子的话来说，孟子谈到一个人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人，他看到有敌国人要拿箭射他，他事后跟别人谈到这件事，他毫不在乎，因为敌人拿箭射我，这个很可以了解的嘛。两国打仗，敌人拿箭射我，这我不怪他，我也想拿箭射他呢，所以他谈笑风生，毫不在乎。但是另外一次呢，他的哥哥要拿箭射他，他跟别人讲这件事就哭哭啼啼，好像很委屈很伤心。我们要问呢，同样是有人拿箭射他，他为什么前面那一次毫不在乎，后面这一次痛哭流涕呢？因为后面这一次是他的哥哥要拿箭射他，代表什么？代表兄弟阋墙嘛，兄弟反目了。他对哥哥的期许是一种兄弟情感，他对敌人呢、啊、不会有期许，所以敌人拿箭射他，他不在乎；哥哥拿箭射他，他很难过。同样有这个危险，被箭射中，但是他内心的情感完全不同。这个说明什么？说明对方的期许。
你对别人的期许是什么？取决于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人跟人相处就是一个对方的期许能不能够满足的问题。比如我在学校教书很久了，常有这样的经验，在校园里面看到两个学生迎面走过来，我一看左边这个学生我教过的，一看就知道选过我的课，很面善的，右边这个学生我不认识，没见过。他们两个经过我前面的时候，两个人都不理我，那怎么办呢？我对于我没教过的学生不理我，我毫无感觉，反正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两个路人经过何必打招呼呢？但是我教过的学生经过我前面不理我，我就很难过了，心里想实在是让人伤心啊！教了半天你都不理我，当然到最后我们会说自己没教好啊，所以学生才不愿意跟你打招呼。所以我们有时候讲到人跟人之间互相期许，它来自于特定的一种关系。当然我这样的故事讲多了以后呢，校园里面很多学生呢、啊、看到我就转弯了，省得麻烦。还有第三点， 就是社会规范要遵守。我们讲儒家的时候呢，除了强调你我之间呢、啊，我的内心感受，你的对我的期许，同时呢还要注意到社会规范，因为任何人跟人们相处的时候呢，都有他一定的社会规范。比如说在学校，老师跟学生，在上班的时候呢，老板跟员工，或是社会上任何一种人际关系，他都有共同的社会规范，叫做共识。大家都会认为你们之间以这种方式来往是恰当的，但是不要忘记，任何社会规范既然是公开的，既然是普遍的，就一定不能适合个别差异。内心感受要真诚，对方期许要沟通，社会规范要遵守。社会规范呢是适合大家的，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消极条件，你不要违背社会规范。那你个人跟别人相处的话呢，真诚跟别人的期许要沟通，达到一种平衡，然后相处就没有问题了。为什么人活在世界上要自我约束呢？因为自我约束的时候，包括情感方面，你一自我约束才能够适当的分配。情感贵在真诚，但是同时也不能够漫无限制啊。我刚刚提到朋友相处的事情，假设有两个人是我的朋友，我请他们同样喝一杯咖啡，一个人是昨天才认识的，接到我的咖啡感动得很，哎呀，昨天才认识你就请我喝咖啡了。另外一个人认识了十几年啊，认识十几年才请我喝一杯咖啡，看到没有，他马上就产生一种落差。所以对你来说是好意，同样的表现，别人反应完全不同。别人对我们如此，我们对别人也一样啊。所以儒家了解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他就会强调你如何在真诚的时候还要加上理性的沟通，要注意到对方的要求，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样才能够使儒家的思想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提供每一个人重要的参考。
真诚的态度和理性的沟通是儒家的社交之道。
提到子夏这个学生的时候呢，他书念得好，他也是很好的老师，教出很多杰出的弟子，但他对于儒家的思想呢，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说是说出来的很多说法他不见得完全准确。所以《论语》里面有一句话也是孔子对他特别去说的，他说，子夏呀，你要做一个君子儒，不要做一个小人儒。这句话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孔子自己说到儒这个字，一般以为讲儒家是孔子以后才有，但事实上不然，孔子以前就有儒这个称号，只是不见得成为儒家这个学派而已。所以他跟子夏说，你不要做小人儒，代表小人也可以作为儒啊，君子当然也可以。他这样劝子夏，代表子夏呢恐怕有时候过于保守。比如说子游批评子夏教学生，就说明他显然只教一些洒扫应对进退。后来子张啊也批评子夏，说子夏怎么样谈交朋友呢，叫做好人我跟他做朋友，不好的我就不理他，居然这样讲。这样讲的话，子张就有话说了。子张说，如果说别人已经很好了，何必在乎你呢？别人跟你交朋友就是比你差的，你要帮他忙嘛。所以子张在这个时候就表现出来一种很特别的想法啊。我们说子张是过，子夏是不及，从这边看得出来，子夏教学生啊，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就是可以交的朋友就跟他交往，不能交的朋友就不要理他。子张怎么说？子张说，君子尊贤而容众，加善而矜不能。从这两个人的对照看得出来，子张确实是比较高，子夏太保守了，交朋友的时候可以交就交，不能交就不要理他。那么子张怎么说？尊贤而容众，尊重杰出的人，要包容众人。如果说别人已经很好了，你跟他交往，他也不见得需要你啊。但是别人很差的时候，你不理他，他正好需要你来做朋友，来指导他嘛。所以子张在这个时候说的话，听起来是比较有道理。而子夏呢，就因为太保守，显得格局很小。所以孔子劝子夏说，你不要做小人儒。我们都知道小人跟君子的对比啊，有很多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小人是个小孩子， 身体长大了跟大人一样，但是志向不够，或者说生命内在呢没有转化。君子的话呢，就是随着生命成长不断的立志，志向高，以至于他一直在往上发展。
君子就是随着生命的成长不断立志，不断发展。
儒家讲的君子小人呢、啊，有时候使我想起来道家的一种比喻，以庄子来说，庄子的思想，我们打开庄子的书，首先看到的是什么？逍遥游。庄子逍遥游里面首先提到的是什么？大鹏鸟的比喻。但是大鹏鸟不是生下来是大鹏鸟的，大鹏鸟是从鲲变成鹏的。我把这段故事简单说一下。庄子说，北海有一条鱼名叫鲲，这鲲很大，不知道几千里。我们念书念到这边，先不要被他吓到，因为庄子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哪里有鱼几千里呢？根本就是无法衡量的，哪里有这么大的海呢？但是他讲的不是事实哦，他讲的是一个预言。他说这条鱼呢，一变变成鸟，变成鸟之后变成鹏，它的背啊又几千里，然后这个大鹏鸟一飞，它飞90000里啊。我们坐飞机的时候，他都会报告现在到了30000尺的高空了。90000里到哪里去？外太空啊。所以庄子的思想为什么像太空人呢？是因为他一说就到外太空去了。然后到那个地方再看地球，庄子的境界何在？你到这么高的地方再回头看地球，才会发现从地上看天空很美，尤其在月圆的时候特别美，从天空看地球一样的美，有距离就有美感。庄子是战国时代中期的，跟孟子同一个时代，那时候天下更乱了，战争更多了，民不聊生也更严重了。但是庄子照样告诉我们，你不要诅咒人间的罪恶跟黑暗，你要保持距离，从很远的地方来欣赏，自然觉得它美。像美国的太空人啊，登陆月球之后讲一句话，说地球真美。你在月亮上看地球啊，就好像在地球上看月亮一样，会觉得很美。相反的，我们住在地球上，哎呀，人好多、哦、觉得很多地方环境被破坏了，人跟人互相争权夺利，很丑恶啊。所以庄子的思想是要告诉你，你如果能够往上提升，生命就可以转化。
人是儒家思想伦理道德的最高境界，君子怀德，儒家的君子牵挂的是道德修善，这种个人品质的境界提升，无疑为现代人提供了良好的典范。
所以我们学儒家的话呢，对于小人君子呢要有清楚的观念，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小孩子，小孩子就是小人嘛，但是随着身体的长大，一定要立志，立志让自己呢要成为君子，我要从有我到无我，从利己到利他，能够让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开阔。所以孔子希望子夏做个君子儒，而不要只做个小人儒。儒这个字呢，可以说是有各种解释，也有人把儒当作什么，代表一种特殊的服装，替别人办丧事的也称为儒。那儒在古代也可以说是通天地人，称作儒，这很伟大啊，能够通天地人。所以古代的儒呢是很特别的。既然提到了儒，我们就再讲一段跟庄子有关的话。庄子里面有一次提到有关儒家的服装问题，因为庄子本身是道家，他的服装跟儒家不一样，古代儒家的服装有规定的。庄子有一次他写一篇寓言，说他见到鲁国的国君，国君就说先生你穿的服装是一种好像方士啊这样的服装，鲁国很少有人穿先生这种服装，先生这套学问这套本事啊，鲁国很少人学的，鲁国都是儒士，代表儒家的后代。庄子就说了，鲁国真的有儒士吗？有儒家的后代吗？为这个鲁君就说了，有啊，满街都是穿我们儒服的人啊，当然都是儒家嘛。庄子说不一定，他说儒家的服装有什么含义你知道吗？叫做戴着圆顶的帽子，代表天圆，懂得天文， 鞋子是方的，代表地方，懂得地理。所以他的帽子跟他的鞋子穿上去之后呢，就懂得天文跟地理。他身上系一个丝绳啊，上面系着五个颜色的玉，叫做五色的玉珏。这个五个颜色的玉呢，它构成的玉珏代表什么？玉任何事都可以决断，所以玉珏代表玉事情可以决断。等于是儒家的学者戴着圆形的帽子，穿着方形的鞋子，系着五色的玉所构成的这个是丝带，代表玉事能够决断。所以一般人穿儒家的服装不见得懂得儒家的道理。我们来打赌吧，庄子就跟鲁军打赌，说你现在公告天下，凡是不懂儒家的学说敢穿儒服的就杀，反正他是预言嘛，就杀。公告出来之后，五天之后，全国没有人穿儒服了，大家都换服装，这种服装穿得好看，但是穿了要杀头的那就不穿了。哎，只有一个人还穿着，这个人就主动到鲁国国君的这个是官府前面等着你抓我。国君就把他请来，问他任何问题他都可以回答。庄子后来说，全鲁国只有一个人是一个儒家，能够算多吗？这是很有趣的一段故事。说明什么？说明很多人他做儒家的后代啊，就穿上儒家的服装嘛，反正大家都这样穿我也跟着穿。他真的懂儒家的道理吗？不一定。真的懂儒家的道理能够去实践的话叫做君子儒，否则只能算是小人儒。所以在这个角度看起来的话呢，知道透过子夏他的好学，他本身是好的学生，后来变成老师，我们可以再往上提升，透过他要做孔子的学生。要知道说，不只是学习一般的生活上简单的行为规范，还要往上提升理想。一个念书人要高尚其志，让我的志向往上去效法去学习。你不能够大其心，如何体天下之物呢？所以到后来宋朝的学者很喜欢强调，念书就要设法大其心，让我的心胸开阔，才能够了解天下万物跟我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介绍到子夏的时候呢，可以从他身上知道他开始的时候受到孔子的充分肯定，因为他讲出来礼后乎，人性向善，代表他的品质啊是很优美的。因此我们学礼之后呢，千万不要把礼当作外在的装饰，而把礼当作白色的。白色不是没有颜色哦，就是白色，但它不是那种彩色。白色就让一个人立直天生啊显得很绚烂啊，很漂亮的。就好像礼呢，恰到好处的话，就是向善的人的本质啊表现出来，非常的可观。所以这是儒家里面很重要的一种这个想法，透过子夏的好学我们得到这样的启发。所以呢，我们今天谈到子夏的时候，可以说把他的生平相关的故事啊都做大概的介绍，也把他后来当老师以后呢所表现的一种特色呢加以说明。在这时候我们也引申到有关儒家道家对于人格提升转化的一些特色来对照啊，大概就只能谈到这里，谢谢各位。
孔子评价曾参说，参也鲁，就是鲁钝的意思。然而正是鲁钝的曾参成为后来教授大学做孝经的大学者。在外人眼里，鲁钝的曾参是如何成为一代大师的？新静谈下期为您推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曾参学习勤奋。